主耶稣啊，我愿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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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主必快来，神的国快要实现，我们务要对主忠心，以致能够逃避永远的审判，与得胜的基督一同享受神国的荣耀。启示录研读。
昨天呢，我们已经完成了启示录的第一个插段的查考，经文呢是启示录七章一到十七节，那么当中呢就提到了144,000的受印者和天上群众的赞美。今天开始啊，弟兄姊妹，我们将要研读的是七号，那么这是第二组的灾难啊。在上一回的节目当中呢，文慧就请弟兄姊妹思想一个问题，那就是呢，吹号在旧约里头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旧约里呢有许多关于吹号的描述，这是神用来传达给百姓的一些特别命令。神在西乃山显现的时候呢，有长长的吹号声，令以色列人呢感到惧怕。总的来说呢，吹号在旧约里呢一共有六种意义。第一种呢是指祭司在圣殿敬拜时候的吹号，那么经文呢，我们可以参考历代志下七章六节，还有历代志下29章26节。那么第二种吹号的意义呢，是准备打仗了。民数记10章9节，士师记3章27节，以西结书33章1节。提到吹号的时候呢，都有这个意思的。那民数记10章9节是这样说的，你们在自己的地与欺压你们的敌人打仗，就要用号吹出大声，便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得蒙纪念，也蒙拯救，脱离仇敌。而吹号在旧约的第三种意义呢，是指神的审判。约珥书2章1节说，你们要在西安吹角，在我圣山吹出大声，国中的居民都要发战，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将到，已经临近。好，我们再来看吹号的第四种意义，是指着神的拯救而说的。民数记10章10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经文说，在你们快乐的日子和节期并月朔，献燔祭和平安祭，也要吹号，这都要在你们的神面前作为纪念，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那么第五种吹号的意义呢，是宣告悔改的信息。就正如利未记23章24节所说的，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七月初一，你们要守为圣安息日，要吹角做纪念，当有盛会。好了，第六种吹号的意义呢，则是宣告新约时代的来临。撒加利亚书9章14节是其中一个预言。当新约讲到末世的事情时呢，也经常用号筒来表达神的行事的时间表。新约呢，有一些经文记载，基督是在吹号声中降临的。因为古代相信啊，在君王来临之前，先要吹号筒。那么约翰呢，必定是非常熟悉这一些呢有关吹号的意义，尤其是关于神国和主的日子的意义。在启示录当中，号声的审判分别有两个组别，就是呢前面四个和后面三个。好，我们看经文啊，启示录8章2节一直到11章19节，那我们来将它做一个分段。 弟兄姊妹，希望你能够记下来。八章二到六节呢，是七号的预备；八章七到十二节是前四号的灾难。那这是第一个组别，接下来呢，就是第二个组别，后面三个灾难了。八章十三节一直到九章十一节呢，是第五号的灾难。那么九章十二节呢，一直到二十一节呢，就是第六号的灾难了。接着来了一个插段，十章一节一直到十一章十四节，是启示录的第二个插段，内容包括了小书卷，还有中心的见证人。最后呢，十一章十五节到十九节呢，是第七号了。好，现在呢，让我们先看八章二到六节七号的预备。经文告诉我们，约翰看见在神面前有七位天使，分别拿着七号。而八章三节又说，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在旧约里，香上达于神，这代表了神接纳了人的敬拜。而启示录八章三到五节所记载的号的审判呢，就是神对圣徒祈祷的一个回应。八章五节指出啊，当天使用祭坛上的火点着并投在地上的时候，神的审判就开始了。于是地上有雷轰、响声、闪电和地震。号筒的吹响是一件十分严肃的事情，带出了神更加严厉的审判。弟兄姊妹，首先呢，我们来看头四号的审判。经文是八章七节到十二节，这四个号的审判呢，都是出埃及记十灾的一个回响。当第一号吹响的时候，三分之一的土地被烧毁。八章七节是这样说的，地的三分之一和树的三分之一给烧了，一切的青草也被烧了。这是非常严重的警告啊。有的圣经学者就认为，这个灾祸可能是指着火山爆发和森林大火而说的。第一号的灾祸烧毁了地的三分之一，而第二号吹响的时候就烧毁了海洋的三分之一。当我们留心来看经文，就会知道海底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船只也坏了三分之一。整幅图画很难想象的，但对于当时的读者来说，很可能他们会想起罗马帝国，因为罗马呢是一个沿海的城市，很多贸易都是靠海路的。当海的三分之一被烧毁，船的三分之一被毁坏的时候，就等于呢令这个罗马的生命线崩溃了，毫无生机。好了，第三号吹响的时候呢，三分之一的河流被破坏。启示录八章十节就指出，烧着的大星好像火把从天上落下来，燃烧的心从天上下来，这表示呢，这是从天上来的审判，同时也证明了罗马所敬拜的地上诸神是毫无用处的，挡不住神的审判的。到了第四号吹响的时候，带来了三分之一的黑暗，日、月、星三分之一都因为受到击打而黑暗了。那这几个号的审判都叫我们一再联想到出埃及记，埃及人不肯悔改，最终神要把他们最好的毁灭，杀死他们头身的，然后神把自己的百姓拯救出来。启示录这儿就显出，在末日的时候，人也是不肯悔改，最终人要彻底受到神的刑罚，而只有属神的人才能够得救。 弟兄姊妹，刚才呢，我们已经讲完了七号当中的头四号，这四号呢是第一组的灾难。第一号吹响的时候，三分之一的土地被烧毁；第二号吹响的时候呢，是三分之一的海洋被烧毁；那么第三号呢，就是三分之一的河流受到破坏；第四号呢，就导致了三分之一的黑暗。好，在继续讲其他三号的灾难之前，我们先来看启示录八章十三节。经文说，我又看见一个鹰飞在空中，并听见他大声说，三位天使要吹那其余的号，你们住在地上的民，祸灾祸灾祸灾。这一节经文是介绍第五到第七号的审判，约翰用了三次祸灾来表示呢，即将要宣告的是终极的灾祸。那这是先知文学当中祸灾神谕的一种表达方法。祸灾这个词呢，是直接引用原文的。以色列人认为祸灾代表了悲剧和即将来到的忧伤，在宣讲毁灭的时候，用这种文学方式来表达特别有效，也就是呢，强调即将来到的审判，使听到的人呢，不仅是忧伤，并且呢，心中得到警惕、警告。以赛亚书五章八到二十四节，弥迦书二章一到四节，哈巴谷书二章六到八节，还有阿摩斯书五章十八到二十节，都引用了祸灾或者是有祸了这样的词语呢，来表达将会临到的审判。而启示录九章一到十二节呢，是第五号的记载，也是第一祸的灾难，就是第一个祸灾的灾难。九章一节告诉我们，是天使开了无底坑。无底坑指的是什么呢？当时的读者想到的是地中海的深渊。那么由于当时的人呢，没有勘察过地中海的深度，一般就认为地中海呢是没有海底的，而在最尽头的地方就是魔鬼居住的地方了。这提到天使拿着开启无底坑的钥匙，就指出了神牢牢地掌管着这个地方。如果神不开启无底坑的话，撒旦是永远被关闭起来的。到了启示录二十章第一节，我们就看见天使把撒旦呢锁在无底坑里，并且是用印给封上，使他呢不可以再来迷惑列国。那里所说的天使呢，和启示录九章一节所说的天使是同一位的。当无底坑打开的时候，有蝗虫从烟里头出来。九章二到四节用大火炉的烟来表达数目庞大的这个蝗虫群。这群蝗虫的恐怖情景呢，其实是回应了旧约约珥书二章所记载的意象。先知约珥在约珥书里头论到蝗虫的形状呢，像马一样，并且呢像冲锋陷阵的勇士，他们使整个天空都昏暗了，并且牙齿呢像狮子的牙齿。那蝗虫的这个形象呢也在启示录出现，他们的头上有冠冕，并且呢还有人的形象呢。除此之外呢，约翰也提到这些蝗虫呢有蝎子一般的能力来伤害人。其实蝗虫呢是会伤害农作物，但不会伤人的。可是这一些可怕的蝗虫却攻击人，或者更加准确的说呢，是伤害那些没有神印记的人，就像被蝎子咬伤一样，信徒要在其中受痛苦五个月。五个月呢指的是一般蝗虫的寿命。我们再看启示录九章十一节，经文说有无底坑的使者做他们的王， 这说的又是什么意思呢？那弟兄姊妹，我们只要了解背景就知道了。蝗虫是阿波罗教所使用的许多符号之一，而罗马皇帝呢，卡里苦拉、尼禄以及多米田呢，都曾经夸口说他们呢就是太阳神阿波罗的化身。如果呢这正是使徒约翰心中所想的，那么第五之号的讽刺意味就实在是令人震惊，表示呢带领这么一群地狱使者的王竟然就是罗马皇帝。这个解释呢也是有一定根据的，因为当时的信徒啊正在面对罗马皇帝崇拜的一个压力，受尽了罗马帝国政府的逼迫，甚至生命呢危在旦夕。好，接着呢我们来看第六号，也就是呢第二个祸灾。当第六之号吹响的时候，就有声音从神面前惊弹出来，因此呢这一段和第六章所记载的祭坛下的呼声和第八章众圣徒的祈祷呢是有关联的。不过这儿的理解呢应该是神垂听了他子民的祷告。被捆绑在伯拉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了，这指的是什么呢？那犹太人呢曾经盼望有军队能够从北方来侵略巴勒斯坦，但这儿呢四个使者呢并非带领人所组成的军队，而是很可怕的邪灵力量。他们攻击侵略的对象并非是应许之地，而是不敬畏神的世人。在神的计划中，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发生的，这个攻击行动的准确时间啊老早已经决定了。那我们也要知道啊，伯拉大河就是幼发拉底河。我们再看经文九章十六节，提到马兵的数目是二万万，也就是两亿，这是罗马当时的人口数目。一支罗马军队呢有5000士兵、600马兵，在战争中能不能取胜，马兵呢是非常重要的。启示录这儿提到的马兵数目呢是两亿，就表示呢所有的罗马人都是马兵。那么在大军之中，骑士和马似乎呢已经融为一体，他们的毁坏能力直接由马的口中发出，那就是有火、烟以及硫磺。火还有硫磺乃是属于地狱的，而烟呢就属于无底坑，所以这些活物呢并非是来自于地上的。我们看九章20-21节的经文，就告诉我们所降的灾祸无法改变这些抗拒神的人，他们继续坚持硬心到底，要拜偶像，继续各样犯罪的生活，可以说是完全的堕落，拒绝向神悔改。弟兄姊妹啊，总结来说呢，第六号要表达的就是被神释放的马军扰乱了地上的太平，这暗示着邪恶势力透过政治军力带来了逼迫。明天呢，我们除了会把第七号的内容讲解之外，我们还会看第六号到第七号中间的插段，这个插段是非常重要的，分别是小书卷还有中心的见证人。盼望呢我们能够透过经文的查考来加倍明白神在末世的日子里头要向我们所启示的真理。